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准风
乐坛，
乐坛，我是老如，
我是老林，
继续跟大家聊最新的影视作品。
确实，这一段已经挺长一段时间没跟大家录节目了，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我们的节目，想念我们的声音。
哎呀，是
想念我们声音的陪伴，不知道能不能、安然入睡、
也就一个月嘛，也就一个多月啊。
对，确实这段时间也是这个，真的每次都说是俗物缠身啊，但确实有，不知道老陆是不是有点，
我就是不想录，
做疲了的感觉，
我就是不想录了，我就觉得没意思。九月份、十月份、这俩月过得非常没意思。然后十月份终于
确实也是
到月底了，
也是院线也没有什么片子，资源片也没有什么特别让你看完之后有欲望有这种冲动想聊的片子吧。
嗯，
然后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表达欲然后这种发言的欲望没有那么的强烈。对，
哎，这
我觉得我们可以之后专门抽一期时间来聊一聊，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那么想做节目了，这个心态到底是怎么回事。
甚至说我都有点不太想看电影了，我觉得没意思、啊，没意思，你是让我看娱乐片啊，看这种什么，我不想娱乐，我也没意思，就那种感觉，就绝望了、绝望了、
这种叫什么政治性抑郁，
绝望了啊。对，所以今天我们要带来的是一个稍微有点温情的，稍微能唤醒一些情感记忆的一个冷门佳片、对，今天我们要聊聊这个。
对，这部片子就叫晒后假日。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片子、就是导演跟编剧叫夏洛特·威尔斯，她是苏格兰出生然后在纽约生活的这个女导演。这个片子是她的导演处女作，然后之前也拍过几部短片。那主演方面呢，男主叫保罗麦卡斯，大家可能相对熟悉他的角色是英剧正常人里边的这个男主，然后这个小女孩女儿的饰演者叫弗兰基科里奥，主要的这两位演员啊。那影片片长一共是101分钟，这部电影是入围了75届戛纳电影节的影评人周单元，以及是金摄影机奖的提名。金摄影机奖是的主要是针对这个导演处女作的一个奖项。那口碑方面目前是这个豆瓣8.0分，之前评分还更高一点，现在稍微有点下滑。然后 IMDB 上是7.6分，然后影片片长是101分钟，不是太长，基本的信息就是这些。算是这个去年的戛纳电影节的一个资源片吧。
对，
然后在豆瓣上最近口碑也是还不错，但是看的人也没有那么多、讨论度也 没有那么广、但是我们搜罗了一圈，感觉这个片子还是稍微可以值得聊一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最近实在也没有什么好片。
对，所以这部片子不是摔跤吧爸爸这种热血妇女励志温情、然后这个这类的片子，它是一个非常在我看来就是冷门佳片嘛，很小众的一种、拍法，就是有点偏文艺的拍法、但是呢他拍得很细腻、而且很有特点，这也是我们一贯以来做节目的标准啊、就是大热片基本上都不做是吧、做点小众一点的，
这也是我们节目一贯以来为什么没有大红大火没有出圈的主要原因。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聊聊这部啊，这个处女座电影，处女座导演的处女座、一个女导演的处女座、这部晒后假日。
那我们来给片子打个分数，然后说一下推荐的这些理由吧。对，老陆你先开始。
我先开始，我先郑重的给这部片子打8分。作为一个刚才已经对电影厌倦了、对这个做节目也厌倦了的人，我觉得这一两个月以来，我这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重新唤起了一种美好的记忆，就是我们为什么热爱一部电影，我们为什么要想录节目的一种冲动吧。就这个电影其实是一个听起来有点俗套的父女情的故事，但是它里边毫无陈词滥调，就是这些父女情我们在国产剧啊，包括国产电影，甚至像、国产的文艺片8月、这个也是导演处女作的，这个拿过台湾电影节大奖的，台湾金马奖的大奖的、这个8月这部童年回忆片，就是它有很多的让你觉得很相似的视角和描述的方式，但是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女导演啊，她有点感觉有点太情感自传的这个写法啊，就是她作为一个成年人在 重新回味他十一岁那年和父亲一起去土耳其度假的这段短暂时光的旅程里边，去寻找他父亲在年轻时候的父亲那种蛛丝马迹吧，就是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当时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对我们成年人是更感兴趣的，就是他唤起了我对我家庭故事的一个回味。就是我在回想我现在三十多岁，我在回想我父母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正在上小学，正在上可能马上上初中，他的人生，他经历过下岗，他经历过很多人生的波动，他的人生到底是怎样的。如果以我的视角去讲述的话，我一定会把大时代背景，把中国九十年代末的那种宏伟的或者叫波澜壮阔的时代进程给放进去。但是这个导演其实抓取的仅仅是那样一段几天的在土耳其度假的一个时光，他们从英国到土耳其度假的仅仅的几天的时光，而且拍得非常的细腻，或者换个角度叫琐碎，它没有大情节，没有主情节，甚至都没有一个让你觉得能够特别强调的情感的叫冲突或者是情感的和解，这个都很少。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对，我觉得对很多观众来讲可能没有那么友好，但是对于一个观影经验相对丰富的观众来讲，他可能会在这里边慢慢的去看下去，感受到这里边非常细腻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验。我是劝大家，如果最近也像我一样没有那么有心思去看电影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太浮躁了，这个世界我不喜欢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这部电影。对，所以我推荐的这个人群也是这样的人群，我就不推荐什么文艺片爱好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名词可能有点不准确，我就还是推荐这种在这种心情下你可以看什么片子。对，这是我的基本评价和我的推荐的人。那老林呢？
我给这个片子打7.5分吧。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是会把它放在就是那种童年回忆类别的电影当中去啊。你可以跟像《童年往事》呀、《八月》呀，甚至《罗马》这样的一些类，这样的一些影片的序列当中去对比来看。这类影片其实是很多就是处女座导演、导演处女座会拍的一个首选，因为实在拍的太多了。但是呢，其实拍的好的呢又不是那么多，就是因为这类《童年往事》的片子，就是作为导演的个人经验或者说个人记忆未必跟大多数人会有共鸣。所以就是现在包括很多的电影节里边，像 FIRST 里边很多那种参展的片子，大多数会选择这种童年回忆式的电影，但是很难真正引起大家的一些关注或者是共鸣。然后这种片子的策略呢，要么是极端私人的那种回忆，要么就是会把个人的记忆跟大的历史时代背景进行结合，然后甚至还包括那个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片子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说，它是把某种，就是它本身看起来像是一个回忆体，但同时它的背后又有一些幻想，甚至是让我觉得是有一些想象的部分在里边的。然后它的细节又极端的丰富，但是人物背景又极为的模糊，需要你自行去脑补，但是其中的情绪和氛围又是极端的真实动人的。它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入到了一个情境，就是当你十来岁的时候，你的父母，你的父亲母亲到底当时在想什么，在经历什么，其实你是不太能知道的。你可能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细节，很多时候你可能想要去回去拼凑，回去捕捉当时的真相，可能也不一定真的能找到。所以这片子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可能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可能会是一部这样的童年往事的电影，每个人都有无数数的这种回忆的细节和碎片，你如果能把它安排得当的话，它可能会是一部有意思的电影啊。当然你得有一定的这种影像思维和编排的一个经验吧，但是这个电影确实是给我了一个这样的启发，就是可能我们就是不断的去找各种外部的资源和素材，但是很可能真正能触发你的一些想要创作的欲望，或者说想要去 做一些什么编排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资源可能是向内寻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吧。那推荐的话我可能会相对比较慎重一点，我觉得这个片子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得进去的，这个是确实是实话。他 你如果平时看惯了那种剧情片需要很强戏剧张力来刺激的一些观众的话，你看这样一部片子可能并不能一下子进入这个电影，它需要有一定的耐心，需要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吧。可能太过年轻的观众就不一定能欣赏这样的一个片子了。对，可能会更多的是心思比较细腻，相对比较敏感，喜欢去回味往事，喜欢去琢磨过去人生的一些经历和遭遇的片段的这样的一些观众会比较适合观看这样的一部电影。对
对，因为我觉得你刚才提那个点特别好，就是好像年轻导演的第一部作品都喜欢拍自己的童年，拍自己的过去的某一段所谓真实的让他刻骨铭心的经历。甚至像我们前几年也录过一期叫《狗十三》的一部电影，也是国内的一个女编剧创作的，她跟她父亲的故事。当然所谓的她跟她父亲是打引号，毕竟作者创作者还是跟真实的那个经历还是不一样的。就这个父女关系也是一种在当年吧，中国当下的那种父女关系的这个情境下拍出的一种极其残忍的或者极其有成长的这个故事。那像类似这种故事其实在我们的学电影的这个创作者的这个经历里边，其实大家都愿意在学校或者是创作课上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嘛。那最后能拍出来的可能有那么几位。但是我为什么今天要聊的这个晒后假日跟我们以往看的那些所谓的童年往事或者是像狗十三包括刚才提到的八月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童年的故事经常会有一种叫浪漫化的想象，就是会把过去的那些经历不管是家庭矛盾啊或者是自己成长啊或者某一部分做浪漫化想象。甚至这个集大成者可能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个可能没法否认，这个集大成者可能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在这个情境里边，就像你说的向内探索的部分其实比较少，大家关注的还是大情节，关注的是那些波澜壮阔下家庭的命运，个人的成长的这种所谓的让我一生难忘的故事。但是呢他对我的人生，他对我的未来到底有哪些影响，以及关于家庭里边那些迷思，那些谜团，尤其是关于父亲或者母亲的，他能不能解开我现在成年之后的心中的很多困惑。这个部分其实相对比较少。尤其是写到像晒后假日这么细腻的，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有一个更好的名字，就是豆瓣上有几个名字，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名字就是搜出来的名字叫晒后假日，但是它有其他两个名字叫假日回响或者叫日后回响，豆瓣上那个副名啊。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名字比那个更准确，比那个晒后假日更准确。因为它就像一个回响一样，一直在电影里边，在那几个跳舞的那个场面里边一直闪烁的那个画面，就像一个震荡器一样不停在回响，然后等你把这个回响的东西拼完图之后，你才能真正的 get 到这个十一岁小女孩她经历的那段人生对她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所以是很适合成年观众去看的。它不提供那种浪漫式的对过去的某一种回响的浪漫回响的这种感情。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成年之后如何面对自我，当年成长年轻的时候自我和父亲的那种所谓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这个电影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挖掘的。甚至说因为它太在某种程度上它情节太晦涩了，只有成年观众才能看得懂。我觉得很多可能年轻一点观众未必能看得懂。我想起来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就是 B 站上这个台湾的那个香港的一些导演采访，其中陈可辛接受了一个采访，他讲了一个事儿，他说我跟我12岁的女儿一起看《老爸老妈浪漫史》，就是那个英剧那个美剧那个情景剧，他特别喜欢，所以他带着12岁女孩看。 然后他发现里边很多关于性的这个描写啊，或者是关系，叫性的关系，这女儿都能看懂。但是他自己，陈可辛自己在看那个里边很多情感的时候，他哭得稀里哗啦。但是女儿不理解，他说这有什么可哭的？因为老爸老妈浪漫史讲的起头就是一个爸爸给自己的一对小儿女讲，我是如何遇到你妈妈的。这时候他的妈妈已经去世了嘛，他说我是如何遇到你妈妈，所以他闪回去讲这些故事。他里边有很多这种又笑又哭的那种情节，但是小孩其实看不懂的，但是大人其实他有他的这个情绪点在里边。所以我在想，这部电影的确是一个有门槛的电影，但是我相信这个经过我们的解读啊，可能这个门槛能稍微降低一点点，稍微能够让大家跟我们一起这个共同回味这个电影。
我不确定，
但我们的目的不就这个吗？
对，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有一个点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包括看很多童年回忆的往事回忆的电影，它一方就是要么它就会强调某种强烈的真实感，就是像八月或者说像是童年往事这样的一些片子，它会强调，它会给你制造一个强烈的真实感，就是这个就是我当年所经历的生活。我想让观众对，是自传式的，我想让观众亲身体验到我当时所经历的那一段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给你带来强烈的代入感，或者说有某种怀旧感，或者说看我当年童年时代经历过哪怎样的，要么波澜起伏，要么如何如何的这样的一些过程，要么呢是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的一些电影，他会像姜文，他会直接跳出来说
你的记忆是不准确的，
他会去质疑，对，你的记忆是不准确的，他会去质疑说我现在所重述的记忆可能是假的，你可不要真的相信我，我可能没有那么勇敢，这些东西都是我后来瞎编的，这个东西也会让观众觉得哇还挺有意思的，
叙事轨迹，
对对，跳进跳出的这样的感觉。但是这个片子很特别的，就是它既不会特别强调说我这段回忆是绝对真实的，但同时你在看的时候又会觉得似乎哪里有点不对劲，就是当你完全带入到这个小女孩个人的视角去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场景很多场面是当时那个小女孩不可能看到的。
对，
比如说当她父亲一个人在房间里自己嚎啕大哭的时候，这小女孩是不会看到的。当那小女孩睡着之后，父亲在阳台上在那儿就是扭动身体在抽烟的时候，小女孩也是不会看到的。就有很多很多的视角其实是父亲的视角，但是父亲的视角又怎么会一下子跳到这个小女孩个人的回忆呢？因为我们都会假定说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小女孩个人的一段回想，个人的一段回忆的过程，这些东西小女孩是纯粹从个人视角这个进入的，那父亲的这些回忆又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在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不太会在意到这个点，但是你看着看着或者说你看完之后再去回想说，哎，很可能这一整段回忆它包含着真实的一部分，同时也包含着可能是这个小女孩当他长大成人之后再去回想这段往事的时候，自己个人脑补或者说自己个人去试图进行合理化当年或者说给自己给出一个解释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某一些幻想，或者说所产生的某一种脑补的试图进入父亲的内心去回忆这段往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叙事方式我会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它完全不着任何痕迹来提醒你说这个东西可能是有问题的，或者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完全包容在一起，它的真实的部分和想象性的部分是完全杂糅在一块，你可能完全并不是那么好区分的，这种真实跟 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结合，这样的一个融合体，会让人觉得还挺特别，挺让人着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我一开始
不知道老卢是什么，
我一开始看到这段情节的时候，我把它理解成，并非这个女孩的单独视角在讲这个故事，我把它理解成一个叫，你可以理解成全知视角，或者是电影视角，在讲这对妇女如何要度过这个度假这几天。就是我开始没有把它理解成纯个人视角，纯女孩视角，我把它理解成导演拍出了两个视角，就是一个父亲，一个女孩，他们一个11岁的女儿，他们如何度过这个过程，就有点像公路片，你知道吗？就是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公路片的这个结构和设计，但是很快就是会发现它根本就不是公路片套路，它就是集中在度假的酒店或者是某一个场景里边去拍他们的日常活动，它不会像公路片那样在过程里边不停的去激发他们的情感关系的矛盾，它不会，它还是在那个场景里面去挖他们的情感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所以我对于这个部分一开始最大的感觉是跟你可能不太一样，我最大感觉是这个女孩她跟她父亲要去度假，那一定是有一个我认为的所谓的情感需要弥补，情感需要和解，这不是常规套路嘛，对吧？她故事一定得走向他们的情感和解，那他们的情感问题是什么？一开始我在找他们的情感问题是什么，但是我发现这个导演很聪明，他没有，就是我刚才讲，没有陈腔滥调，没有把这个事情写得那么的透。他一开始也写了这个父亲，说这个父亲呢，一看就是跟这个女儿已经分开好长时间了，也就是说这个女儿跟着她妈妈生活，这个父亲在另外一个地方生活。后来查明白了，是她妈妈带着女儿在爱丁堡、生活，然后呢父亲就离开家乡到了伦敦生活，然后呢这个父亲跟这个女孩的妈妈已经离婚了，所以呢这就是西方社会常见的叫周末或者是某个时间点带着自己已经离异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女儿没有抚养权嘛，所以就是带回来，然后到一个地方去重建一下父女关系。那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常规的，很你可以叫俗套的这种设定，但是这故事一开始的走向就出乎我意料的，也是他没有走向一个说上来就告诉你这父女之间矛盾特别深，然后导致了隔阂，然后因为离婚，因为家庭的所谓的离婚导致家庭的这个破裂之后，小孩对父亲有怨念或者心里已经出现了郁结扭曲，然后需要父亲父爱如山，需要父亲来拯救，需要父亲来安慰，然后最后呢父女俩最后在那个这个度假这个过程里边和解了。你如果这么去想这个片子的话，那这个片子的精华，这个片子的韵味，这个片子的价值就毁灭了。他完全不是这么塑造的，甚至他一开始我都不理解他父亲在干啥，他父亲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他写的非常的模糊。但是呢你从细微末节里面你会看到这个父亲同样是非常爱他女儿的，同样是非常关心他女儿的，然后同样呢跟他的离异的这个妻子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剑拔弩张，甚至在他们打电话的时候这个父亲还说我爱你，然后他女儿很不可理解说你不都跟他离婚了，你为什么还要跟他说我爱你。就是这里边对父亲的谜团反而在这个起始阶段变得更加的深了，就是我一度在猜测说这个父亲他此时此刻跟女儿的这个危机或者是他的冲突到底在哪个地方，但是这个电影一直埋着些，他不告诉我这个父亲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只告诉我说这个父亲喜欢打太极拳，喜欢看一些灵修类的东西，然后在路上还能教他女儿打两个太极拳，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他父亲也是一个性格很 nice 让他去交朋友，让他去跟别的男孩一块玩的这个父亲，就感觉这个父亲好像没什么问题啊。但是这个过程里边慢慢就会浮现这个父亲的焦虑，甚至他的痛苦，这种痛苦直到有一场戏我印象最深了，就是在那个他俩在一块儿唱歌的那段产生矛盾之后，这个父亲到了海边，他一个人在海边，在深夜里一个人孤独地走向海边，冲着大海就走了过去，然后镜头远远地拍他，然后那个他游到海里边之后那个镜头一直在拍，然后海浪声越来越大，然后海浪声越来越大，你就觉得那个父亲已经准备跳海自杀了。然后结果呢这个长镜头过了之后，这个父亲 这个没有回家，这个女孩回家之后，她发现父亲不在房间，或者敲父亲门，敲房间门，父亲这里边没有人开，然后她就很纳闷，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父亲是不是要自杀了，这父亲是不是已经死了，所以这个女孩遭遇了这个更重的这个亲情危机什么之类的，但是也不是，这里边有非常多类似的这种悬念，小悬念，然后这个小情节，让你觉得这个父女关系好看起来还可以，但是里边有潜藏了非常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到底是什么，其实一直能勾着往下看啊，直到最后一幕，我虽然也没看懂这个危机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明白了导演到底想说什么啊，那个父亲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父亲到底跟他的关系和对他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直能勾着往下看的，而且我觉得写的拍的非常好的啊，这个当然跟这个故事的一个讲法有关系，就像你说的，它幻想式讲法，它其实不只是像你说的那个视角变化，还有一个就是它中间穿插了三到四段的，一开始非常让人迷惑的低厅跳舞的一个片段，对，蹦迪片段，那个闪光灯一直在闪，黑暗闪亮，黑暗闪亮，在这种快速的交替之中，你看到有一个人，这个人你也一开始分不清楚他到底是谁，啊，直到你猜测的时候，往下再猜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哦，那个女性可能是这个女孩长大的那个样子，然后再往下猜说，里边他一直在看对面有个人在跳舞，那个男人到底是谁，然后到后边你才能猜到说，哦，那个男人可能是他父亲那个，现在年轻时候父亲的样子，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很诡异的这个跳舞的场景，到了最后一幕，他会用另外一种开放式结尾告诉你这个故事的那个意味，那个收尾，所以这些结构，它跟童年往事，它跟这种传统叙事的自传式电影的确是非常不一样的，它的回味的这个思路和或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吧，关于妇女问题，关于他自己成长问题的思考，也跟自传式的那种思考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点咱俩需要有一个讨论，就是说关于他父亲，就是我是在看到中后段，尤其是看到那个晚上他父亲一个人有一点情绪崩溃的样子冲向海边，然后消失在这个海滩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我开始确定说这个父亲之后是自杀了的，就是之后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是自杀还是因为抑郁症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父亲已经离开他了的。这个影片其实就是当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发现说其实前面一直都笼罩着一个死亡阴影，就是这个女孩的这一整段回忆都是有一种成年之后带着一个追索到底父亲为什么后来会死的一个疑问，一个疑惑，去进入这段回忆的。其实这个片子有这样的一个视角，就是这个女孩当她长大之后，她去回看她当年跟她父亲去那个土耳其度假的时候，他们留下的仅仅只有一些他们 DV 拍的那一些片段，他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些片段去脑补，或者说去补充完整他们当年那几天具体是怎么度过的。有一些东西他是记得的，有一些东西他可能记不得，或者说有一些东西他可能只能通过他想象他父亲的视角去补完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片子刚开头那两场 DV 戏其实还挺有意思，就是这两场戏后，就这场戏后边也都有那个展现，就是当那个小女孩拿着 DV 机对她父亲说，你现在这个过两天你就130岁了，你11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然后她父亲正在跳舞，以及结尾的部分，她父亲拿着 DV 跟她女儿告别，她女儿一会儿出去一会儿又回来了，就这两个片段之后是会有一个，就是当他是快进还是倒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画面开始出现，就是有点像是马赛克，就各种马赛克，有点就是 文件损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这两段戏的表意其实很清楚了，就是你用 DV 哪怕真的拍下了那些回忆，但其实很可能也是支离破碎的，因此他要重新再有一种我要只身踏入这一条回忆的河流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才开始重新进入这样的一个叙述。对，这个是我在看到中后段的时候，我重新回想之前的片段的时候，我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想法吧，就是他父亲确定已经去世了，如果没有去世的话，当年的这样的一些片段是可以直接去找他的父亲去查证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但是现在他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查证了，他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些回忆片段以及自己的脑补重新去把这些东西给勾连起来。这个也是我看这个片子可能以往看其他那些童年往事的电影跟他们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叙事的切入角度。对
对，我觉得你说的大概率可能是这样的。这个对我在有时候我在聊咱们这种选出来的片的时候，我总是在想我有没有一种对比参照的去让我们听众能更直接的 get 到我们聊的这种方式和你以往看到那种方式叙事方式有什么不一样。你刚才讲这段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国内有一个导演拍了一部叫《我的父亲母亲》，他里边也是属于叫父亲去世之后。
你是张艺谋什么叫国内有一个导演
对，就是他的叙事角度也是说父亲去世之后，那个是黑白影像嘛，然后父亲去世了，他回到老家，然后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父亲的故事其实不是从他的视角讲的，因为他讲不清楚的，那父亲那些故事他能描述清楚吗？不是的，他只是直接硬切回来说父亲怎么遇到母亲的啊，然后这时候父亲母亲的故事就开始自己开始讲述了，他不需要这个儿子，就是孙红雷演那个儿子再去试图用他的儿子视角讲，没有，他就是父亲和母亲怎么，那时候他还没出生的嘛，就是父亲和母亲怎么认识的，然后这时候这段爱情故事有一种浪漫的乡土的这种方式把它阐释出来，这种讲法其实国内观众非常容易接受而且非常能理解，但是像咱们刚才讲的这种会非常就是听起来都非常复杂的这种父亲关系父女关系和讲述方式是的确是有门槛的。我觉得它非常有意思的就在这儿，就是当你以为这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两个家人，就是父亲带着女儿去度假的时候，包括拍 DV 录像带的那个场景，你一开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诡异或者奇怪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家庭录像带，然后记录了他们在出去玩的时候 那些场景，然后在过程中那些细节依然在拍摄，包括在故事的一开始那个叫拍他爸爸130岁扭动的那个身体，就是出现在中期的时候他拍到的父亲那个那就是实时啊，就是如果从时间点上来讲实时拍到的那个片段，也就是连上了。连上之后的难题就在于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就像一方面是你说的，就是他通过录像带回味起过去的时候，发现录像带的内容远远不足以支撑他对于父亲的解读，所以他需要运用想象，用一种更加体认的视角，就是我已经成年了，我体认一下我父亲当年他带着我去的时候他经历的那些中年的爸爸他应该会经历的那些痛苦危机，他已经离婚了，他在伦敦这样大城市可能混得也不太好，他自己呢经济也不太好，中间有一个买地毯的土耳其地毯那个情节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非常好的情节，就是那个地毯就是表现了这个女孩当她非常喜欢这个地毯的时候，她父亲咬咬牙把那个地毯买回来了，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点，但是她用在哪，她用在当这个女孩成年之后，这个女孩和她的伴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中年女性或者叫年轻青年女性，她现在还在用那块地毯，这也是一个非常强的情感勾连点，你一下就明白了，说这就是那个女孩，那个地厅里边出现的那个年轻的那个女性，就是她小时候长大的样子，然后这时候就能勾连起来刚才说的，她到底在成年视角里边想补全的那个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观众能够 get 到那个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他为什么就像你说为什么会死，会以什么方式死，类似这种 他对这个女孩的影响和伤害，或者是影响吧，不叫伤害，他对这个女孩影响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些你追，当你去追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也是导演想试图传达给我们的问题的时候，这两个节拍就契合了，以至于到了女孩要为父亲唱生日歌，就那天父亲过生日，他就发动了周围的这个游客一起给父亲唱了一首，也不叫生日歌，我不知道那个歌名叫什么，反正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然后父亲很感动。然后父亲这个下一幕就是父亲在酒店的夜晚偷偷的哭。你想这场景女孩是看不到的，对吧？女孩是看不到的，但是这个是电影拍出来的一个父亲坚强的活着，但是他在这一幕哭了起来。然后再往后是有一段他们在海上在漂浮的时候，他跟自己的女儿就在讲你跟那个男孩交往的怎么样啊，包括那女孩就跟他讲他跟那男孩接吻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爸爸就用一种非常开明的方式就告诉他说，我希望你不管以后遇到什么情况你都会跟我讲，哪怕你现在11岁你就跟一个男孩接吻，而且你还有自己的想法，这些都可以跟我讲，毫无保留，甚至
最有意思的就是他父亲说，哦，他跟你同年没关系
对，
但是你们是用就是亲的是嘴吗？
对，
然后那小女孩就说，我不确定
对，中间还有很多就是他跳出了一个传统父亲的，但我对一个传统父亲的期待，或者说我对一个所谓当一个女性导演要拍父亲的时候，那种不管是对父权，对这种大家可能觉得这种父权的这种期待，我觉得都不在这个框架里边。他还是回到了一个最私密的，最在他认为真实的，在包括我们看也很真实的一种情感的交流，情感的互动，情感的回响，这样一个角度去拍他的父亲，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见的，而且只有电影能做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对，我在看的时候，就是这个电影是特别典型的那种冰山叙事的那种电影，就是他可能仅仅露出一点点蛛丝马迹，仅仅露出一点点就是露出海平面的那点礁石，但是那一点礁石就让观众可以无限脑补，无限的去想象说可能他背后他的父亲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觉得这片子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他特别的克制，他完全不像很多这种回忆性的电影，他试图要追寻一个答案，他试图要给出一个确定性的一个回答，他其实也在整个电影里边他也没有说完全要给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回答，就是你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女儿多年之后回忆起她的父亲的时候，她是充满着某一种温情的。这种温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就是他始终要保持他父亲的某种尊严，或者说他始终是带着强烈的爱意，不会非常武断的，或者说非常侵入他父亲，非常粗暴的那种侵入他父亲内心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回忆，就是他也完全不去说暴露某种隐私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回忆这段往事，他很多东西都仅仅只是淡淡的就是去回想，他回想的说，哎，可能是这样的，会不会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些给你一些可能性的痕迹，就是比如说他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点可能会让观众去拼凑出他父亲的一些真实的内心心态，但是他又留了很多悬念性的东西，跟他就是他一方面是以成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回，就是进入到11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去看，但同时又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的年纪和视角去回忆这段往事，她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细节是，让观众很堪琢磨，很值得拿来去回味和把玩的，比如说她父亲。 他出场的时候就是手受伤了，
嗯，
然后但他从 一直从头到尾也没有交代说，哎，为什么他父亲手受伤了，但他可能他父亲手上是受伤的这个事儿背后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些隐私，或者说有一些伤痛的过往，
嗯，
但是他完全不提，以及包括他父亲有一次带他去潜水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男人，然后跟他聊起来说这男的说我之前曾经就是游历世界各地去过着这个浪就是浪迹就是环游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最终我还是选择回来，我还是忍受不了这个思乡之苦等等的，就是你再回去看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父亲脸上的表情，你会觉得可能他父亲是不是自己也特别渴望说想要去过这样的一种浪迹天涯的生活，去不受各种束缚的去活出自己真正想要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这些东西可能都需要我们非常仔细的去捕捉，非常仔细的去探寻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些对话，他脸上的表情以及他对话背后的那些意思到底是什么，就是他父亲当时具体是怎么想的，但这个电影他就完全没有想要真的去特别深入的探，就是特别深入的去潜入他的父亲的这样的一些内心去僭越，或者说去非常粗暴的去进行某些分析，他还是停留在说你们能看到的什么，你们能领会到什么，那就是什么。
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对，而且正如你所说，就是这个冰山啊，它只是截取的非常非常短的一段，就是主要是他们在土耳其度假这一段时光。然后你从一个创作的角度来讲，他有无数种方式去更加清晰的去描述他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他在曾经跟他父亲出现过的冲突里边，比如说离婚的事件，比如说他多年之后可能还是跟父亲能生活在一起的某一些重要的场景，你有足够的素材就可以拼一个关于父亲的你对他的总体印象，但是他是非常非常节制，只选取了那几天用 DV 拍的那个画面为素材，然后重新构建了一个他对他父亲的一个印象。当然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叙事的需求吧，就是他在那个度假的那几天里边，其实除了跟他父亲的之间的关系之外，他还有一个社交性的跟性有关的话题，或者是成长的历程的一个起点吧，也不能是完全起点，至少是在他来看，在这个电影的这个小女孩来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就是他开始意识到性这个话题，已经开始探索跟男性的交往，以及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关于性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展开的一个方式。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构成了这个故事里边另外一个成年视角的反差，就是这个电影的这个十一岁视角里边，十一岁女孩的视角里边，她是跟一个小男孩，同岁小男孩就是接吻了，然后那个小男孩还挺喜欢她的，就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情感好感，然后两人还一起玩那个电子游戏，但是呢我们看到等他成年之后，他其实是有个女性伴侣，而且两人好像还有个孩子在养一个婴儿，那这个家庭场景其实跟过去十一岁他经历过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或者到底有什么互相的这个影响，这个其实电影也没有介绍，但是你从里边非常多的细节里面能感受到这个小女孩她所经历的情感，在十一岁的时候对性的认识，对这种男女之情的这种理解已经暗藏了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她看到远处两个男孩在接吻，这个男孩其实是各自好像都有女朋友在这个度假村里边，然后这里边有非常多潜在的信息，可能通过脑补的话我们可能能猜到，但是电影也没有拍，也没有让你去联想，他只是让你看到那个画面，最后有一个成年之后的这个新的家庭，我觉得这些也是另外一个角度，除了父亲这个视角之外，除了父亲和女儿视角之外的这个故事线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十一岁女孩她的所谓对于情感的一个认知的起点，
它里面很多这样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他在卫生间通过卫生间的门锁的孔 看到外面两个女孩，应该是青春期的女孩，在聊他们关于跟男生发生关系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出门的时候，那俩女孩说：“哎，他会不会听到我们的话？”然后那其中一个就说：“听到呗，他才9岁，看起来。
对”
对，很多这样的一些小细节，以及包括他们几个就是跳到游泳池里边的时候，看到其中两个年轻男女就抱在一起亲，但是当浮出水面的时候又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关于青春期的性的这样的一些启蒙和萌动，可能也是他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吧。就是那个夏天他开始产生了性的意识和性的冲动这样的一些，但是就是以及当最后后来当有一个场景说发现他已经长大成人之后，他的伴侣是一个女性，然后他们好像又有了孩子，就这样的一些细节点，你可能很难直接从这样的一些片段，去找出直接的关联，说是为什么他最后之后会成为一个女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对，好像在前期的时候你完全也看不太出来，甚至他有一段跟那个小男孩在一个无人的泳池边接吻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似乎你也找不到这样的一些蛛丝马迹。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电影它有一种很强烈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感，就是可能我最近这段时间看那些电影就跟老罗一样会觉得说有点乏味有点没意思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说这些电影都太过于明确了，因为我们看过足够多的电影之后，你很容易就知道说它之后的剧情会如何发展，它前面铺垫了这个，后面一定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剧情，这样的这些东西看了太多之后你会觉得有点索然无味，但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它从头到尾都有一种很强烈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非常吸引人的。
对，
就是甚至我会觉得说这片子如果国内那些我们说3分钟5分钟说电影的那些博主到底该如何去解读这样解说这样的一部电影呢，就这个男人叫做阿强，他带着他的女儿
阿珍
菲菲来到了一个土耳其的度假村，
对，
度过了几个假日，但是的剧情到底该如何去讲解，就还挺有意思。
对，这个他们选择不做这部电影，我觉得这个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所谓的短视频博主啊，看看他们怎么聊这部电影。对，所以这个电影里边刚才讲了，因为它独特的所谓的冰山概念啊，就我们所谓的总结的冰山概念，让这个叙事变得更加的复杂，更加的耐人寻味，更加的让人琢磨。最后呢，我觉得可以再回到父女关系这个话题上，因为他的最后这几个关于父女关系的点我觉得还是挺触动人的，虽然我没有真的是掉眼泪啊，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想让我掉眼泪这种情绪处理的方式。比如说他们最后在一起跳舞的那个场景，那个就是一个你不管是在什么电影里边出现，它都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画面，然后里边那歌也是一个，如果用我们现在已经讲过的这个剧情的这个猜测的话，就是他父亲可能已经暗示了他父亲和这个女儿的诀别嘛，就是他最后的一个舞，最后的一个夏天的这种感觉，就是 This is our last dance, this is ourselves, 就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支舞，这就是我们自己。然后在这种舞蹈的这个情境之下，其实他的父女情感里边有很多可以耐人寻味的地方，比如说他为什么要给父亲当时拉着游客一起唱那个祝他生日快乐的那种歌曲，其实有一个小情节是他父亲也跟他讲过，他好像他父亲十几岁吧，他父亲过生日的时候他是怎么情况呢，就是他父亲的父母根本就忘了这个事儿了，然后呢他妈妈就是他那个父亲的妈妈就逼着自己的爸爸，逼着他的爸爸去开着车到旁边一个店里边去买生日礼物，最后他选了一个红色电话机， 然后他这个电影里边他的小女儿就调侃说这个礼物还挺不错的，他父亲说嗯其实也还行，就是其实有一点刻画是他父亲其实他的童年，这个父亲他的童年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那么幸福，没有得到关爱，然后他在这个角度去重新体味父亲被人祝福生日快乐那种情境，所以他就有了父亲在夜晚痛哭的那个场面。我觉得这个可能作为脑补来讲是导演小女孩主线故事的一种脑补的逻辑，同时也是能够触动我们观众的一种情感技巧，它的确能够让我们一刹那间意识到这个父亲他的痛苦，他的那种在和女孩在和自己女儿交流啊成长的这个过程里边有这种幸福的时刻吧，这种参半的这种情感也很复杂。
对，就是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整个这一段回忆都是这个小女孩，就这个女孩成年之后试图去回望或者说试图去寻找某种答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她整个的寻找的过程最后你会发现其实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你始终也不知道，或者说可能这个女孩长大之后心里有答案了，但是不愿意在这个电影当中去说出，就是这个父亲当时到底怎么了。
对，
其实我们观众也不知道，就是以及有一场很典型的戏，就是女儿偷偷的去报名上台去唱歌了，结果他父亲知道之后非常不高兴，就死活不愿意上去唱歌，只能那个女孩她自己上去唱了一首这个五音不全的歌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场景之下唱了这样的一首歌，然后虽然就是台下也没有人嘘他或者轰他之类的，但是回来之后他父亲就告诉他说我可以给你报一个声乐班，然后他女儿就不高兴了，就是说我送你一句谚语，说明明没有钱却死活争着要去买单，就这话其实是还挺伤人的对一个父亲来说。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台词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他这个父亲其实是一个生活挺落魄没有什么钱的这样的一个父亲。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点，然后以及当这个信息点给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说，哦，可能这一场旅行也是父亲斥巨资或者说花自己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积蓄来组织起来的这样的一场这个父女之间的一个度假，这个度假可能是他们人生跟他父亲人生中最后的一段一起共度的时光。对，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
对，
但是至于他父亲到底怎么了，经历了什么让他如此的痛苦，让他总是在深夜里辗转难眠焦虑不安，就对他背后的一个原因具体是什么其实从头到尾也没有给到，但是我们似乎也可以去想象和理解说，可能人到中年之后事业没有那么成功然后跟老婆也离婚了，然后自己在外这个打拼，甚至就很多人解读说这个父亲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同性恋者，就是他跟他对对很多这样的一些蛛丝马迹跟细节都在暗示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吧，但是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答。但是可能对于尤其是我现在做了这个父亲之后，
初为人父啊，
你会对初为人父之后你会去想说，当我带入到孩子的视角之后会在想说，哎，当我小时候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我睡着之后父亲都在干什么，他都在想什么，
在录节目，
在对，在录节目，他在录什么节目，为什么要去录节目，
对，
为什么要跟一个另一个男人要一块来录节目，他在
深夜十点多啊，十一点了还没睡觉，
不可告人的秘密，
对
对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视角，你去会去投射去想象的时候，你会觉得还挺有意味的。对
对，所以我其实内心有一种奢望，就是咱们这个节目不要被下架，就是不管哪一期不要被下架，也不要被删除，可能20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 孩子们长大了，至少你的孩子长大了，你可以让他听到你的声音，然后回味一下当年年轻的时候爸爸可能深夜十一点多十二点还在跟一个男人在聊什么。然后我因为没孩子嘛，所以我不也不奢望说未来有孩子能听到，我先不做这种期待啊，但是至少你的孩子可以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啊，
是
当他的
可以听到父亲年轻时候的这个声音，
对对对对，
曾经那么这个有思想有想法。
哎，你说这个，我觉得延伸一个小点，就是好像年轻时候小时候吧，对父亲的想象都是很高大的，很怎么说，很有力量的，或者是很有水平的，不管是哪方面吧，就是很有文采。比如说我小时候觉得我爸写字特别好看，不管是毛笔字或者钢笔字写字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一个普通人。但是当我有文化之后，我就意识到说其实我父亲没啥文化，就是字写的好看一点点，就是其实有时候这种你不叫错觉吧，打引号的错觉，其实是一种成长过程里边必然会有的顿悟，就是对父亲的这种或者对家人的这种某一种顿悟，其实会挺影响我们成长的这种轨迹的。当然这是题外话，这是题外话。对
对，所以关于这个片子，就是我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很就是大部分的情节啊极其的细碎，就是我之前试图去勾勒说他这个片子到底是前后是怎么一个情绪点去剪辑起来的，因为我发现他每一段跟每一段都不挨着，就是比如说我看有一段是两父女之间在一个泳池边忽然看到其中一个父亲拖着一个闹事不高就是闹脾气的小孩，
对对对，
小男孩，
嗯，
把他给拖走之后，紧接着下一场戏就是父亲在房间里教这个女儿防身术，女儿好像学不太会，然后一直也不太愿意学的样子，然后紧接着就又到了泳池底下，女儿给父亲互相就是女儿给父亲拍照，然后女儿拿走相机又给父亲拍照，然后紧接着又到了这个就是泳池边躺在沙滩椅上，两人一块讨论说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生活在一片阳光之下或者同一个太阳底下一起生活其实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就是都是同一个太阳在照射着我们，所以只要有太阳的地方我们就都可以想到，就有点这个天就是什么
江年什么何月照此人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这个
对就你会发现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情节，它所有的这些片段你在看的时候你是连不起来的，你是不知道它这个前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一段是一段，然后这一段之间是完全没有直接的关联的，以及很多场景和段落其实在就是很多剧情片里面是应该删掉的，但是它会大段大段的去呈现，甚至很多的场面我会觉得是不是暂停了，怎么忽然就定住了，它有很多类似于是凝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
是
当这个女儿去回忆这个片段的时候，她看到父亲躺在床上，她就长时间甚至有几十秒的时间就盯着这个父亲的背影躺在那看着，然后也不说话，也没有其他的声音，只有环境背景音，就这样的一些你可以说是视听手法吧，它整个的影片的视听手法还挺风格化的，挺有一些设计和巧思在里边的，甚至包括摄影和配乐以及声效的一些选择，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组成了一个非常有就是个人气息的回忆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和感觉，对，这个是为什么能有，虽然它非常的细碎，但是你能有强烈的这种沉浸感和代入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的，是的，就是我想起来有一种早年啊，就是这个电影分类的时候有一种叫散文诗电影或者散文电影，就是当年好像那个城南旧事吧，好像就归于此类电影，就是它很散，但是它有一些情感脉动， 让你觉得这个情绪流转还挺顺畅的，所以呢就称为散文电影。这个电影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像类似的这种散文电影，但是这个散文电影是我们国内的分法吧，就是现在也不常用了，对，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风格上还是很独特的。对，然后这个电影还有
我们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国外有不是，或者说我们学电影史的时候有所谓的叫诗电影，诗意电影。
对，诗电影，
我觉得这个片子是
诗电影更夸张，诗电影都不强调情节，这个还是有情节的。对，你像塔尔科夫斯基什么的，
对，塔科夫斯基，
对，
雁南飞什么之类的，
对，人家有的情节上你就一头雾水，那跟这个还是稍微不太一样。
对，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看电影有所进阶，或者说我们看了大量的那种情节性的叙事性的电影之后，想要更进一步的看一些能更有一些特别的，或者说更能够提升的片子的话，我觉得就是需要有过这么一个关，就是我们可能需要从叙事性电影进入到非叙事性电影的这样的一个跳跃吧。如果我们能从叙事性的电影里面之后再去看一些非叙事性电影的内在的一些逻辑，或者说我们从传统的一些非常明确的起承转合的逻辑非常缜密的这样的电影之后，我们进入到某种不确定性叙事的电影，或者说不给出明确答案的不给出明确的一个前因后果的电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某种观影水准或者说观影的一个层级，
对，
想上往上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吧。我觉得这个如果能看这样的一些片子的话，可能会对我们观影的一个就是门槛或者说观影的这样的一个水准的提升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吧。对，但完全没有这个鄙视链的一个意思，只是说希望大家可以去看更多不同类型的，或者说可能电影也不是只有叙事，不是只有讲故事这么简单的一种，可能会有其他不同的类型可以去领悟去学习。
对，或者我用我的观察来总结，就是其实我们年轻时候都曾经或多或少文艺青年过，就是既会背古诗，什么刚才说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也会少就是所谓的为赋新诗强作愁，这个少年时代可能大家都喜欢看文艺片，或者是有过这种为赋新诗强作愁的这种经历。但是到了成年之后，不管因为工作原因还是因为性格原因经历原因，大家有一部分人慢慢的转化了，就是不太愿意看所谓文艺片了，不太愿意像被人称为文艺青年这种描述。然后再往后等到我们30多岁的时候，那因为工作压力啊，甚至因为有孩子啊，家琐事缠身呐，各种原因，就是让我们失去了某一种敏感性，就是不愿意去向内探索，不愿意向自己去问答案，去找寻答案，或者是问自己的情绪，因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或者在一些价值面前是不重要的，就是你开不开心不重要，你得为家人挣钱最重要，或者说你得为自己博得某一个职位最重要，那这就是你的此刻100%努力的方向。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会不断的放弃一些东西，你慢慢的放弃到最后你变成一个无聊的中年男子，或者无聊的中年人，你变成一个嘴里只会谈钱，然后刚买了什么车，然后怎么想办法去这个消费的这样一个无聊的这个精神贫乏的人。这个我觉得我见过很多啊，这个很正常，这个大家觉得这就是中年人应该走的样子，但实际上不完全是。我觉得中年人的脆弱也不是只是在深夜痛哭的时候喝两杯酒就能解决的，其实还是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自我，对于甚至像刚才电影里边提到那种家庭情感，父女情感，这种更深的探索，更深的感悟，可能更能滋润我们现在越来越贫瘠的灵魂。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录节目的原因啊，就是也是我们中年人的一个自省吧。对，我觉得这个可能 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最后说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聊这个片子呢，其实电影这部电影没有那么的复杂，或者说没有那么的门槛高，完全晦涩难懂。其实我觉得其实你如果通过这个电影去看的时候，你可以去回想说，当我自己在年少的时候，当我自己在十几岁甚至不到十岁这样的一个年纪，你再回想说你的父母到底他们当年在干什么。
对，
把对你能去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去探索说我曾经的生命轨迹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我父母曾经是不是也曾经有过十几岁的年纪，他们在那个年纪他们在干什么，然后在我在十几岁的年纪他们又在想什么，他们是怎么从这样的一个年轻状态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我觉得能促使你或者说触发你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思考和想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意义和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就是尽管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背后都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甚至每个人都像一个谜题一般，完全未必真的能像他表面看起来的那个样子，似乎是不可捉摸的。就像这个电影里边一个反复出现的场景，父亲在一个迪厅里边，我透过嘈杂的人群斑驳的光影，然后舞厅里面这个晦暗不清的灯光，我一点点去辨认清父亲的样子，他似乎沉浸在某种痛苦当中，又似乎很兴奋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就这个场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就如同这个电影本身一样，就是在一个闪烁不定的灯光下试图去辨认清楚父亲的样子，他当时的表情，他到底在痛苦什么，他到底在兴奋什么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可能是我们观看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吧。
最后我们还是心灵鸡汤了一下，上了个价值。
对对对对，
但是还是有意义的，但是还是有意义的。好，我们说好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尽量也是一个小时来这个收这个节目。我们这一期的基本内容就可以聊到这里。然后我们
好的，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相信我们不会断更，是吧？虽然也是断更了一段时间。
对，就像这个群里的这个托佛老师说的，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当时做这个节目的时候的初心，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们还是会继续往下做的。
对，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
对，希望大家好好享用本期节目。
对，
跟大家说再见。哎，对了，还是要说一下这个加群的方式啊，就是大家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准风乐坛听友群的朋友，欢迎在微信搜索准风乐坛播客的首字母 CFYTBK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群聊。然后欢迎大家加群。
对，
拜拜。
对，好，拜拜。